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实在够我们用。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上，还是会接受许多的考验，就像今天早晨我们所听的信息，我们要学习天父上帝怎么样饶恕别人，这是一个极大的功课。我们人的生活就是在接受上帝教育的生活，但是要帮助我们带着顺服的决心来依从你的旨意，决心遵守，过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生活。我们感谢你，在这堂课的时候，我们要仰望圣灵的引导，求你在我们中间设立你的宝座，让我们有智慧的心，得着你所教导我们的。求你也祝福其他班的每一堂课，仰望你亲自也对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祷告交托，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们曾经把那个有关基督化家庭的那个意义讲给就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一个重点，那就是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家庭的主人，以他为基础，然后以他为中心，那就是所谓的基督化家庭的教育的意义。然后我们在昨天的下午的下午我们特别讲到那个管教的意义。我说我不喜欢叫它管教，因为管教是有从上对下的命令式的一种教导，反而小孩子不愿意听，而且也不愿意被教导不被教训。所以我喜欢用管教这两个字，用教还比较好，教是教导，那不是那个教训的教。然后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头痛而且也更敏感的问题，也是更敏锐的问题，就是青少年。那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这个时候第三堂为什么人越来越多反而给我很多的压力讲义呢特别事先声明，那个是因为有的是不同文章，我在那边，因为他们写的时候有的插图有的什么的，然后呢就把它编起来，而且所以你们可能就做一些参考。那有的是没有在中间的，因为有一些杂志是在台湾没有寄过来的，所以就没有，因为没有，我自己也打字也很慢，那所以没有办法寄过来。像我们今天要讲的青少年也没有在这里，不过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整理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在哪里，我们就把它登出来。那然后呢，我昨天也答应大家说，我会把一些我认为我从基督教教育观点的一些很好的书就是给大家。你知道很多人谈到青少年问题、家庭问题，都是或者是包括夫妇的问题，还有管教的问题、婆媳的问题，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所以你常常会听到一些讲员都是心理学怎么样分析，然后诊断，然后呢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那个问题，然后要不然就是从社会学的观点。那我是学基督教教育，所以我必须也要从基督教教育的观点来讲。所以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讲过，基督教教育所着重的是从神的观点看每一件事物，解决也要从神的角度，当然圣经的立足点。然后呢，他所关心的是人的事物的永恒，超越那些所谓的今生今世。那而且特别强调我们的改变是透过圣灵的教育过程，如果不是圣灵来感动，我们所做的都是徒然的。那这是我们在前面有声所先讲过的。那我们昨天讲到管教的时候，实际上如果你注意看希伯来书因为我的那个本来要讲了很多，所以有时候觉得讲了说有匆匆忙忙，你们可能会看得出来，因为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很奇怪，都睡不着。那我跟我的孩子都，那我的孩子看到我睡不着，他也跟我讲说：“爸爸，你睡到地下好不好？”然后我睡到地下，哇！我很后悔答应我的孩子，可是我又不好意思叫醒他，他也睡不好。他到了差不多那个五点的时候，我听到他呼呼大睡。那所以你会知道昨天有一点那个，但是呢，我还是把的东西讲出来。那所以就这样的时间都控制的不太好。老兄，今天我们把时间能不能有人帮我看那个时间我们是到12:15，我在12点的时候，告诉我 stop， 然后我希望有一些回应，然后我们有一些那个 就是 interaction。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昨天特别强调，我们爱，所以要管，管要怎么样，要教，教要对，但是对需要神，那这是很重要的，那这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很多有关教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教，而且我们也想教，我们也想尽办法用把最好的方法给他们，所以教没有，所以今天对每一个家庭来说，教不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教的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我要告诉您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管爱就要管。他昨天讲了说，我们不是私生子，我们的孩子也不是私生子，爱要管，管要教，然后教要对，但是对要什么？需要神。那如果你这个你想要把它对的话，除非你回到神的那个神的圣经的话语里头，那是我们昨天要讲的一个特别强调的重点。有一对中年夫妇，他们突然发现他们那个十二年级的女孩子已经快要上大学，那突然在房间自杀。那还好，那个时候就后来就刚好急救了。那后来急救了以后，就父母亲很后悔，因为当时候他们没有发现，当他们子女有那种很不寻常的表现的时候，跟他们第一次冲突的时候，没有把握那个机会来辅导这位女孩子。那原来这个女孩子是怎么样呢？她在自杀之前已经跟父母亲发过第一次的牢骚，而且那一次的牢骚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她的父母亲看到她在高中的成绩都是 A 啊，可是那一次唯一得到 B 的时候，非常的不高兴，认为说可能这个女儿没有办法上医学院。那刚好那个时候偏偏在那个附近的补习，那就是到他们就是把台湾的风气那个补习带到那个加州那个地方，然后呢就觉得说这个是应该女儿要补习的时候，所以父母亲要求女儿说，你应该把我最后的一学期要参与这个补习。可是女儿非常的不高兴，那个时候女儿就告诉他们的父母亲说，我所要的不是你们的钱，我要的是你们的爱。哇，母亲马上吓了一大跳，难道我现在在教你不是爱你吗？我告诉你，我今天当你的妈妈，我为什么那工作那么辛苦，我一直都在医院里面当药剂师，我都加班，那你们的爸爸是医生，他也加班，我们为的是想给你更好的一个机会，你所要什么，你要什么我们都给你，所以我们加班是为了爱你。然后就开始数给他看，说你看看，礼拜一的时候我让你在礼拜一的时候学钢琴，礼拜二的时候我让你参加合唱团，然后礼拜三的时候让你跳芭蕾舞，然后礼拜四的时候让你学拉小提琴，然后礼拜五六的时候给你参加中文班，只有礼拜五我想这是你应该补习的时候。然后那个女儿就说，你们一直要让我补习，可是你知道我需要什么？你们很不了解哦，你们动不动就说要上医学院，要像你爸爸一样当那个嫁给像你爸爸一样的医生，每一次都是提到医学院，然后什么博士的，然后什么对象的，我不需要这些。他当然抗议父母亲说，我绝对不会参加那个补习班。可是那个时候父母亲不在乎。可是你知道一个礼拜之后发生什么？后来是邻居的一位姐妹，她敲门了，那天晚上敲门到他们的家里，哎，你的那个女儿怎么今天没有上学啊？然后这个妈妈因为平常都是早出晚归，爸爸也是一样，他们说她不是上课吗？我不晓得，但是我不晓得是不是今天上学，你怎么那么紧张？我说你的女儿跟我的女儿昨天晚上在谈到怎么样成功的自杀，所以我必须要知道她今天为什么没有上学。你做妈妈的你都不晓得，她后来紧张了，哎，今天她到底有没有上学？ 马上到那个房间去看，原来已经奄奄一息，他的女儿还好没有自杀成功。 point 在哪里？父母亲不了解，小孩子很需要这样的那个了解，特别是小孩子的青少年很头痛的时候。我的小孩子一个是15岁，然后一个是14岁。有一天那个14岁被登记，就那个 two point， 如果说 three point 的话，哇，那学校就那个就很严重了。比如说在学校在上课的时候不能那个吃那个口香糖，然后也不能说话。可而且他在学校是，因为我的那个老大的个性是很那个外向，然后老二呢很内向。我跟我的师母有时候常常在想，要怎么样把内向变成外向，然后外向变成内向。我的孩子很矛盾，那个老二了，他有时候是想要变成老大的那个什么外向，可是他做不起来。哎，可是我的那个老二偏偏就是很像，他觉得他班上人都觉得他是一个 handsome boy， 你知道，因为他又很内向，所以那可是又想要做朋友。你知道那天呢，他那天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啊，被记两个点，是为什么呢？啊，人家是传那个东西，他贴那个什么，很像是开什么玩笑，贴在班后面，刚好轮到他，他本来不动了，那勉强的动，刚好老师进来，我刚才就被抓到他。说你是不是你做的啊？他吞吞吐吐讲说然后大就是啊是啊，就这样子被记两点，然后一回到家里被妈妈骂，然后我还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换我自己，我觉得说本来就在那个学校规定本来就不能够该那个玩的时候就玩，不玩的时候不要玩，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在那边火上加油？哇，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儿子啊，他很喜欢穿跟我比背力的，然后他很喜欢跟我说，你看我的身体，你看哇那个很壮，可是他会哭啊。那天他一直哭很大声说，爸爸你不了解我。后来他那天下午回来的中午啊，他就是下午3点回来，我在中午的时候我就突然就发现啊，对呀，原来这个小孩子在前天晚上的时候他想要那个参加那个学校的那个运动，那个就田径赛，那实际上他也跑得非常好，可是教练呢偏偏就是不让他跑，要训练另外一个。可是呢他已经答应他的朋友他要参加那个比赛，可是他那天不被排，所以他第一个就很不平衡了。然后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功课要做，可是呢他一定要去参加学校的那个乐队的练习，练到晚上很晚了，然后很晚了以后就到家里，他自己该做的功课就没有做完，所以第二天那天要交功课的时候就被老师记说你这个是乱做的。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呢，因为做的不好老师就不接受。你看看有这样的压力，我们都不了解在背后有这样的，然后一到家里当然本来就心情就不好了。很多的小孩子青少年都是因为有所谓的压力循环在他的身上，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刚好在那个时间的调度上，那刚好偏偏在那个所谓的倒霉事一直连接在那里，我们都不了解，我们只所按照他的结果来判断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所以当然不公平了，对他来讲，因为我们不了解。很多人看到那个青少年的时候，哇，高兴得不得了。我也是一样，我昨天有跟你们讲说，我的孩子在一年以前突然就高我2个头，我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的孩子，这个也是我的孩子的衣服。我很高兴是为什么呢？现在我的孩子14岁都比我高，还有15岁、14岁，他们找不到衣服都要往爸爸的房间去找衣服穿。那我很高兴，我找不到衣服，我也往他们那边的房间去找。我更高兴的是，我的那个小的，老三，现在10岁，差不多到这里，也跟我们一样，4个人穿一件衣服。哇，除了我的西装裤，我的小孩子不穿。还有西装不穿之后，西装他们现在在穿，我的两个 那其他的都一样，领带也打啊，甚至找不到袜子也穿我的。哎，很好，我觉得是很可爱的小孩子。可是呢，很多时候他们不一定很可爱。我们看见他们的成长，特别在美国的青少年的小孩子，你会发现问题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复杂，甚至也越来越恐怖。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做父母亲的，我看到他们真的成长，哎呀，我现在开始很紧张了。为什么？说有一个那个女孩子，教会的一个姐妹，说她办了一个那个她的 birthday party。我们从来不会让小孩子参加，除非他是教会里面的人。哎，那天是教会里面的人打电话，好，那他就去了。那天晚上回来，他们在谈。我说你们在谈什么啊？很像。他跟他哥哥就在谈。然后他说某某一个那个那天请他们吃饭的那个女孩子，哭啊哭半个小时。我说你们为什么让人家哭啊？他说因为那个还透过另外一个同学跟他讲说，你知道吗？那个今天晚上的生日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星啊？寿星啊，对，寿星说知道吗？他很喜欢你呢，那你怎么样？结果我那个老二啊，很大方跟他讲，你跟他讲说我不喜欢他。哇，这些小孩子，我请问，青少年一定有问题吗？我也请问在场的父母亲哈，你觉得当青少年的父母的滋味怎么样？我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而已。然后你对他们的期望又是怎么样呢？其实青少年并不是跟问题画上等号，并不一定说青少年就等于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在这段期间很迷惘，很困惑。当你不给他们正确的方向来寻找的时候，问题才自然会来。所以并不是说他们自然就会有一个问题。今天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学家都同意，这一段的青少年，所谓11岁或19岁，有的是13岁到18岁，那这段的年龄成为一个人生的最尴尬的一个时期。他们不大不小，他们嘛大人嘛看起来像大嘛，实际上是小孩子。然后在小孩子中间嘛，他又像大人。然后你说正宗嘛，更不是。他们常常问：既然不大又不小，那我到底是谁？很迷惘又苦闷，常常徘徊，然后不知所措。然后他们常常就表现很古怪，他们最担心的是生理上的变化。所以呢，一担心生理上的变化怎么样，说动不动就照镜子。我家3个男孩子也开始照镜子，担心脸上会长那个青春痘。然后每次都跟我讲说，哎，有一次我的那个老大，我躺在那个沙发里看电视，他突然就瞪我，再看看，哎，爸爸，我发现你很像美国人呢。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的，他说你的鼻子很像美国人。哦，后来我就跟他讲，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在波特兰，有一个女孩子就跟我讲说，我发现你是印第安人。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的，他说他的朋友是印第安人呢。后来我就跟他讲，对啊，我是印第安人，是从台湾来的印第安人。他不知道从哪里来。他们很注意他们的那个身体生理的变化，有时候眼睛的形状啊，听说双眼皮最好啊，然后也在那边摸来摸去。然后呢，他们也穿那个衣服，花上很多的时间。然后呢，听说那个哪一个药对身体好的，哇，现在家里那个药里面反而说是维他命很多种。你知道我们住的地方是那个 Upjohn 的 headquarters， 是专门制药厂，哇，所以常常就跟叔叔讲说，哎，可不可以帮我买这个维他命？不可以，因为他们那边很便宜嘛。 然后又听说西瓜皮可以保护那个皮肤，哇！有一天中午哈、啊，那这中午我一到那边去，奇怪，他们每个人都摸西瓜皮，这三个。我发现原来买西瓜是为了保护皮肤，他们希望独立，可是他们心里的那个表现非常不成熟，心里面所想的跟做出来的不一样，矛盾在那里，又很尴尬在那里。那个时候做父母亲的，你想要告诉他说你这样的做法是非常的不好，可是你知道他们偏偏不要听。我们也觉得说他们也是很矛盾的，你知道他有时候我们骂了他们或责备了他们以后，实际上他们心里是很难过的，他们是很难过的，可是想要跟你讲对不起又没有勇气。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真的是以为他们真的是对我们很不礼貌，实际上他们心里很难过，可是呢又没有勇气来表达。所以我说这个都是很尴尬很尴尬的一个时期，他们就是在他们的表现上要似懂又非懂，然后呢又像大人又不像，然后呢像小孩子又不像。那这样的情况，如果父母亲很急，如果我们真的是一味的高高在上发号施令，那么青少年的这个迷惘或者是尴尬很容易就变成问题，很容易就变成一个问题。不仅是生理上的变化，包括他们周围上所加给他们的一些压力更不用说了，他们有时候被那个报告要截止在什么时候，报告截止的压力，考试的压力，然后呢那个功课又很多，然后父母亲的要求很多，然后自我冲突，然后呢给他们的期望很多，然后又加上朋友们的压力，哇，今天朋友们要穿那个衣服，他如果不穿，哇，他就要跟那个父母亲抗议，他说为什么人家穿那个名牌，为什么我不能穿。有一次我最难过的一次，我的那个小孩子跟我讲说，爸爸，为什么我们当牧师的孩子，我说你这样问干嘛，因为很像牧师什么都不可以参加，什么都不可以参加。我说我看怎么样的一个场合，我跟我的师母也说，我们必须把那个守住的原则就要守住，我们如果那个原则没有弄好，家庭还是有家庭的规矩的，把你自己家庭的规矩，当然这个规矩是一定要先经过你的孩子们的同意，让他们了解这规矩的意义背后的精神。如果没有，他们不晓得，你把这个家规随便给他们，譬如说跳舞会的时候，那个、晚上的时候规定他们在几点钟以前回来，万一如果说过怎么办，你说以后被挂一个礼拜，我们就要守住那个，当然夫妻一定要那个坚守原则而且一致。你知道我们的小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尴尬时期，然后因为诱惑在那里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最需要帮助。你知道他们最不喜欢表达，可是我最需要我们跟他们讲的时候，否则的话他们很容易就被外面的事物所缠累所影响。一个不知道怎么样横走，然后有人在那里来的时候，当然他跟着去啊，那是很明显的，花花绿绿五花八门，在街上在学校在图书馆，很多可以影响到他们，让他们到最后迷失了自己。那就像今天就是电视来说，那个电视的魔力非常的强，今天的电视节目太多是特别强调人生虚无跟落魄残酷的一面，然后呢高级那个物享受主义跟物质主义，然后呢把那个不道德的事情性泛滥跟那个同性恋堕胎还有那个同居把它当作是常态，在圣经里面看为是一个变态的，他们就然后电视上把它变成一个常态，就变成这样的一个诱惑力，然后总是在宣传把那个性把它当作是一种玩物，能够高兴就来不高兴就算了，对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态度，电视上无形中在传播这样的一个学问，那个暴力把它变成一个获得权力的一个正常的手段，然后呢这是那个电视里面也无形中教导他们人生以赚钱为目的， 然后赚的钱越多，那个就表示你成功，那个是成功的标志。所以很多人认为贫穷是一个上，那就是就是一个上帝的惩罚，然后呢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小孩子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长大。今天在那个书面啊，我昨天也特别讲到，我这边因为人太多，我以为是就几个人的话，可能可以至少简单几本，那个四本，是我从基督教教育的立场可以推荐几本书可以看的。那有一本书叫做《如何教养青少年》，这个可以看的，那非常好，我把它准备传给大家，因为人太多。那另外一个是《基督化的家庭》，那这个也是，我发现这一本呢，我发现我很多的观点是很跟他的很相像的，那我很喜欢这一本。那还有一本是《基督化家庭》，那然后这个是《管教儿女有妙方》，哎也不错，这是讲到管教。然后教养青少年的十大错误，哎，这个人可以看，我今天有几个可以提出来可以谈。那然后我介绍给你们那几本是在那里是也是不错的。那因为我这边不过装，所以我就不能带几本。那还有一个中国的一个有的是从中国的那个立场写的一本书，那叫《精彩的基督化的家庭》，那也是不错的，那是苏文龙牧师所写的。有很多这样的这一类的书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有很多的书特别讲到如何解决，如何解决，实际上在如何之前先了解比较好，所以我才会跟你们讲说先了解一些青少年们的世界是怎么样。至少我今天已经告诉你说，青少年的世界要了解，要花时间的，还要陪他们的，然后呢就是跟他们一起成长的。有一本书叫的给他们时间成长，那个那像是使者编的，那个早期的，那个是真的是要给他们一个时间成长。很多的圣经，很多的那个书可以帮助我们。实际上今天父母亲呢，有关青少年的那个教导子女，是不仅是我们的必修课，而且是我们一生中一定要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课。虽然是短暂的那几年，可是很宝贝，因为那个青少年虽然这段期间在二十岁之前这段期间虽然是短暂的，可是是关键。因为如果这次没有给他们那个很正确的教导，那很快他们要往哪里就往哪里，偏得很快。所以那个关键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抓住的时候，所以父母亲在这个时候需要安安静静在神的面前寻求智慧，给你耐力跟恒心，来跟他们一起平起平坐。也要学习，我们父母亲要学习的。很多人今天父母亲很认为说当父母亲很容易，对啊，因为如果从生理上来说，你把孩子生下来了就你很成功的，不必去读书，你直接就得到一个学位当父母，因为你孩子生下来你当然升级为爸爸妈妈的。可是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父母不容易，你要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不容易，那是需要学习，而且在生活中学习。你每一个生活的层面就是一个教育的环境，所以你要把这个呢，那好好的把握那个机会。因为为了让时间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讨论，我直接进入到比较实际的青少年教育。我觉得我把它分成有一个叫做十条诫命，我们圣经里面叫十条诫命。十条诫命是不可以说，我要告诉你们说青少年教育这十诫。第一诫，这是我自己发明的我们不要有那个不一致的信仰跟生活。做父母亲的，我昨天有讲过，已经特别强调说父母亲是整个基督化家庭教育的家庭教师，所以那是你的责任，不是别人的责任。我们常常怪说我们的教育环境恶劣，我们常常怪说我们的电视太肮脏了，我们常常怪说今天的公立学校太放纵放肆了。可是呢，唯一你不可以怪的是你家庭，因为他们跟你的时间比较多的，所以你做父母亲的你要修这堂课，而且你要好好的修的。可是呢，第一个讲到说我们要有那个我们不要有那个不一致的信仰跟生活。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言行一致，我们说了就要做了。我们今天的信仰是怎么样，礼拜天所听的道是怎么样，今天在家里就要把它实施出来，在你的工作场合里就要把它实践出来。你如果听到，你如果读经有什么心得，就要实践出来。信仰跟生活，信仰生活化，然后生活是那个信仰化，那这个是在我们家里一定要先做到。那第二个是第二条诫命呢，就是不父母亲常常不承认自己的过错。父母亲认为，父母亲也是爱面子的。我自己有时候被孩子们骂的时候，我自己啊，有一次三个孩子都三个对准着我说，爸爸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你还是牧师呢啊，发一次的牢骚，然后呢三个孩子都指向我。本来我好像很高兴要跟他们一起打球，陪他们打球，结果被他们讲，因为那个时候迟到。不承认自己的过错，我们父母亲有时候真的错，我们放不下自己做父母亲的所谓的权威，所以我们父母亲应该把那个我们自己的身段放下一下，如果不对就说对不起，那如果说我错了你就说我错了，那如果需要原谅你说请你原谅我。这一段话我们会讲，可是对小孩子讲不出来。我们对我们的同事我们会讲，我们对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打球做错了也会讲，可是呢我们对孩子讲不出这样简单的话。所以我说父母亲需要必修了，需要上课。我错了，对不起，请原谅。我五月八号九号的时候参加在 Detroit 的 Promise Keeper 的那个一个机会，我不晓得你们在这里听说 Atlanta 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后面也参加过。我第一次参加，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啊，我第一次感受到那个啊，在那个集体崇拜的那种的甘甜平静然后安宁，真的是让我感受到那个就像啊，就像真的我可以说是就像在天堂，我不晓得是不是还有比那更好的，但是我最满足的那一次，离开一下家里跟小孩子跟教会工作，然后就到那边参加，不分种族，哇，平常我看到黑人有的是看起来看不顺眼的，可是一到那边就看到黑人真的很可爱，跟他们一起读经祷告拥抱握手，然后那个跟他们谈天真的是很甘甜，在那里面的人。然后最后快讲了，有一堂是父亲跟孩子青少年可以一起那个他们一起上一起讲听那个讲道。最后呼召的时候，真的我看到那一幕的景色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小孩子年纪哇，头发长长长那个长，然后爸爸光秃秃的那个头，他们两个互相拥抱，在我的前面，孩子那个爸爸跟那个小孩子说 I'm sorry, forgive me。 哇，那种的场，那个 picture 一直到现在还是我都不会忘记。我想到今天父母亲有多少的人可以跟他的孩子，你知道在我的教会里头有一个美国人，他不要讲太多例子了，讲简单的既然要讲，他的一个他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派他到台湾做宣教师，他一个弟弟已经大学毕业了，很高大的，可是呢从来就没有跟他们的父母亲在一起，常常美国人很注重那个 family union 的，那至少一年一次或两次的，可是这个他的那个弟弟这个大师这个从来不回家的。我告诉他说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他在祷告会上提出来为他祷告，所以要问说我可以帮忙什么吗，他就说没有办法，他们也找过那个 family counselor， 然后呢也帮不了什么忙。后来我就问他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因为他这个弟弟啊，今天他这个弟弟只要听到他的父母亲跟他讲说 I am sorry， 这个关系就会复合了。我说那么严重吗，他说对，很严重，因为父母亲曾经做错过，在孩子的身上给予他们，而且明明是错，可是父母亲从来那个父亲从来不向孩子认错，所以那个孩子一直到现在，我也跟他讲说要不然你跟爸爸讲一下嘛，然后他说他也跟他爸爸讲，他说连这个 I am sorry 这个字都讲不出来，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和 就为了那句话。我不知道在你的孩子那个中间，我们如果有做错事情，我们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难处？我们真的是求，我们今天早上听到，马上就把它交给神。第二条、第三条诫命，我们不要太专制。我们太过于专制，我们常常就是命令，然后不解释一些原因跟理由。我们只是用高高在上的那个权柄来发号施令，让他们来跟从。我们认为听话的孩子就是最好的孩子，可是我告诉你，听话不一定是那个好孩子。因为听话可以在在你的面前表面上哇，可以五苦投地的在那里向你跪拜，可是心里面炸得不得了。我也发现我的孩子有时候会这样子，哇，对你一下子很好，哇，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对他很好，他说，哎，宝宝，我已经帮你做了，然后那你什么时候要陪我打球？他明明知道我很忙。我后来发现说，原来你是今天跟我做了什么，然后呢你有背后有些动机在那里头，就跟他讲说你很炸呢。第四条诫命，我们就是不能够帮助孩子，给他们一个那个自尊心，就让他们发一个自我，那个自我的人格。很多小孩子不会做人，是因为父母亲没有给他们良好的环境，怎么样做人，怎么样讲话。而原谅我这样子说啊，有些今天的大学生到研已经，因为我们在那附近有很多也是大学生，有的是读了研究所，啊，连一句那个基本的怎么样那个做人呢、啊？那个人家给你帮你做，你要说谢谢，人家给你煮饭呢、啊，还有那个，然后也不帮他洗碗，然后人家都忙，他自己坐在那里，然后呢就很多这样很基本的 common sense， 所以难怪没有朋友，有这样的情况。人格要发展。要健全的发展是我们父母亲应该要给他们的，这个是我们要给他们良好的环境。然后第五条诫命是不把焦点放在重要的事上。我昨天有讲过，我们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忽略了，我们偏偏就是钻牛角尖，锤子就是在那个小一点上。就譬如说10点早上主日崇拜做礼拜，小孩子都青少年都已经要去了，结果你看不上他的衣服穿得不好，他那个已经都准备好了，圣经圣诗都准备好了，可是你告诉他说你今天穿的衣服不好，你就被我调换，然后他长来长去衣服都没有洗过，然后也没有什么可以穿的，然后就是要穿那个，这个不好，要不然你就穿我妈妈的衣服。好，你看，为了这个小小的事，其实如果你已经看中他今天准时要到教会那练诗，这个不是不错吗？我们为了那个小，为了他穿着的衣服，那有时候是为了那个啊，有时候为了那个什么啊，他所交的那个朋友，哦、啊，我就坚守一个原则，说你绝对不要跟那个黑人在一起，哦，那个偏见已经就在那边了，这是一个很危险。他可以交嘛，为什么一定要那个很偏偏就说你不可以跟那黑人交的朋友，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跟黑人交朋友，然后为了那个黑人跟那个黑跟黄中间就吵来吵去。他如果今天是交朋友是很好，表示他已经开始成熟了。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应该放手，但是不要放任。我们以为说我们一放手就什么那个，可是呢，当然放手当然不要放任，这是很小心的。有的人是把他放任，可是呢啊，不仅不放任，那不仅不放手，而且想要霸占小孩子。我昨天又讲过了，到底我们是生了孩子是要让他做孩子呢，还是生了小孩子做人，那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第几条诫命了？第六条诫命是不肯表达那个肯定跟接纳。他如果很好的话，我们要说谢谢。刚才那个是比较 negative， 我们现在是那个是 positive。 我的孩子有时候为了这件事情也是很计较、你知道吗？我给你东西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谢谢？我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他很在乎。然后他今天好不容易成绩进步了，哎，可是我们也哎不够啊， A 减不够，要到 A 才最好。他已经尽了他的能力，他已经尽了他的责任。我们应该要肯定的时候就应该要给他们肯定，该接纳的时候就要接纳。 我们都是用批评责备啰啰嗦嗦的，你知道吗？我那次有问那个小青少年那个夏令会，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喜欢不喜欢被管？他说喜欢啊，父母亲管我们是为我们好啊。可是呢，他说，但是呢，我们不喜欢父母亲啰啰嗦嗦，啰啰嗦嗦。有一个退休会啊，青少年夏令会啊，有116个人，那大家大部分都是基督化家庭长大了。结果那个讲员呢，就问大家说：“你们觉得世界上啊，你们最讨厌的人是谁？你们知道是谁？”结果那个在那个里面，他们说有65%的人说是自己的父母。我看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嘛，参加的那个就是亲属家庭啊，讨厌自己的父母。可是我告诉你，讨厌跟恨又不一样啊。他说讨厌父母是什么呢？啰啰嗦嗦，不了解。他们宁可父母亲如果少讲话，他们说少讲话的父母亲是可爱的父母。他们的新的理论。然后第七条诫命就是不尊重孩子的朋友。孩子他今天有朋友，你很为他高兴，今天有一辈子有的人想要找这个朋友都找不到的。可是有一些朋友，他们如果来的话，或者是你在学校里面碰到他们的朋友的时候，你要理会向他们打招呼啊，你的孩子跟他们打招呼，你也要跟着他们打招呼啊，然后再然后表示对他们的一种那个接纳，他的朋友，然后有机会也鼓励你的孩子说，你可以请你的朋友过来我们家，因为他们到你的家比你的孩子到别人的家更放心，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守住那个，所以我们应该多给他们小孩子，让他们有一种宽广的一个视野，说这些朋友是什么，然后如果他们的朋友怎么样，譬如说万一他的那个举动完全不好，你可以跟你的小孩子提议一下，说你那个朋友很像表现得太那个什么，太粗鲁了一点，或者是太那个穿着的太那个了，可以跟他一些提议。如果你对他的朋友有一些意见的话，很诚实跟他讲，但是呢绝对不能够直接伤害到他的朋友的自尊。有一次我跟我的那个小孩子讲，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跟他年龄很相近的，他们有三个男孩，我家里有三个男孩，都差不多一样的年数。那然后呢，老二喜欢那个那边的老二，那性趣都差不多一样，也是很内向。那老大呢，很像很激进，然后呢就是功课也不错。老二呢很奇，我不晓得你们的老二是怎么样。我们的老二，我们那个两家都差不多一样，成绩也都差不多。可是他读的学校是很特别的学校。结果有一天，我跟我的孩子讲说，如果你在公立学校如果读得不太好啊，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到那个朋友那边读那个 special 那个 school 那边好不好？他发牢骚，他说你是不是看不起我那个朋友的学校？哇！后来我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第八条诫命，不能够容忍孩子的那个错误。其实小孩子错误是难免的，我刚才讲过说他们很多地方很尴尬的期间，所以他也搞不清楚什么是对跟错。那特别在我们今天的环境里头，连什么叫做丢脸跟光荣的事情都搞混不清楚，那所以他们偶然犯错那个做错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应该可以给爸妈要解释，但是你要原谅的时候还是要原谅他们，那不能够说因为那个小小的错就永远就记在心里头。很简单的，我们没有时间谈那个性的教育，性的认识，那个是怎么样，那个也是我们应该，我最近也是在安排时间怎么样跟我的孩子谈比较更具体一点的事情，因为他们开始对异性有兴趣，所以应该是我们要教他们的时候，父亲对男生，然后母亲对女生，那这样的一个，或者是说毒品的问题也可以谈，或者是为什么卖那个什么那个吸食强力胶的那问题，我们还是要谈的。社会的很多的黑暗面可以谈，这样谈的话就可以让他们已经分辨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眼光的，什么是基督徒的观点。如果他们提到信仰上的问题，有的父母亲很奇怪孩子如果问那个信仰上的问题，说上帝从哪里来， 那然后呢，为什么上帝不造我是男的，为什么是女的？那然后就问说，为什么吗？为什么耶稣他是一个他为什么是从玛利亚所生的？然后为什么他，那为什么说圣灵，圣经里面说是圣灵感孕的？很多这些圣灵上的问题，有的父母亲不敢的说啊，找牧师了，找你们主日学老师了。你就很细心告诉他说，父母亲，我做父母亲，我真的我不晓得，但是我可以请教叔叔或牧师，我想他们可以帮助你。很多这样的问题，你很诚实的面对，包括你性教育，如果你不太知道怎么样，你也很诚实跟他们讲。但是呢，可以有些人可以帮助你。好，第十条诫命是不肯花时间陪小孩子。我们昨天有讲过，今天我们父母亲很喜欢在外面讲很多的话，可是对孩子就没有话可以讲了。他们以为沟通是什么呢？就在吵架的时候骂孩子的时候，那个叫沟通，其实那个不叫的沟通了。今天很多父母亲，有一次我到那个教会里面问大家说，你们的父母亲呢，那是夫妻沟通的那个题目，我说请你们那个一天呢，跟你的太太或先生讲话20分钟了，请你们举手好不好？哎，差不多那个时候是差不多有150个人，那个是那个台湾的那个乡公所特别办的一个，所以非信徒很多，那所以我就在那边就讲150个人，然后在那里面呢，差不多20到30个人是一天20分钟可以跟孩子那个父母亲谈话的，不，这夫妇就是夫妇讲话了。然后我再问他们说，那10分钟了呢？10分钟了还好，50个人。后来我才发现呢，他们所说的沟通啊，不是沟通啊，是吵架的那个时间，所以吵架的时候话就很多啊。那个吵架不是沟通的，沟通是心灵沟通，心灵沟通是很诚实的双方的交流，你的感受跟我的感受彼此交换意见，然后彼此感受。我们孩子也是需要我们的这心灵的那个坦诚跟他们谈话。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我觉得我是先讲这个 negative。 那这一说 positive 的那个，这个不叫十条诫命了，这个叫做十则，规则的则。我很快，因为这些不需要解释的好不好，因为这个都比较容易懂的。第一个，我们要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朋友，我们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朋友。今天父母，我们的孩子一直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父母亲在孩子的心目中一直都是父母，那是不错的。可是那个父母是甚至不可以讲理的，甚至是不可以违抗的那样的父母，那然后呢，让他们怕得不得了那个父母，那这个是不好的父母，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我的孩子，包括我的师母啊，如果你偶尔改成那个名称的时候，哇，实在他们很高兴。我的师母有时候她心情不好，就跟她讲小姐，平常都是叫她师母，但是突然那天跟她讲小姐，哇，她高兴得不得了。我的孩子呢，我也跟他们讲，我就跟他们有3个孩子，我老大，我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是你的什么人。我常常跟他们讲，我不仅是，我跟他们有时候是家，他们会说我是你的家长，可是呢，我给他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那个，说今天上车的时候你是车长，我今天如果打球的时候你是我的经理，因为我比你会打，所以你是我的经理，是管那个时间就好了。然后呢，有时候那个老三呢、他的外号，我在他的那个他给我的外号太多了。我说爸爸是谁，我有一次早上常常都起来都告诉他，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爸爸，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宝贝，然后呢，你是我的保镖啊。有一次我到那个教会很早起来去讲道，他也跟着我去，所以他说我陪我的爸爸，因为我是他的保镖。他很高兴跟人家讲这样的那个。那最近呢，有一次我带我的小儿子去拜访那个什么信徒的家庭，要走的时候要祷告吗？然后呢，那我们列了很多事项，结果那个信徒就跟我讲说，哎，你的孩子会不会忘记这些祷告事项啊？我说我们祷告嘛，就让神来带。哎，我的小孩子真的是一个一个为他的女儿在北州读书祷告，然后妈妈正在工作有压力祷告，然后这个叔叔现在下个月准备有一个那个电器的展览，然后呢，他阿妈现在身体不好，他一一的跟他祷告。所以那个我那天听了很高兴， 我就跟他讲说，你是我的童工。所以他后来就跟我讲，对，我是爸爸的小童工。我们跟他们做朋友，我们的那个什么，他们什么话都可以谈。如果你不是跟他做朋友，他会找别外面的朋友，那你就惨了，什么话都不可以跟你谈。第二，要陪他们那个成长，陪他们成长是一段很艰苦的历程，包括运动，包括在那个吃饭在一起，包括读书的时候可能要做功课，那这些都可以帮助他们成长。包括他们去哪里有什么 party 的时候，你也要陪他们去，因为这是一个成长的机会。然后第三，那个就是给他们信仰那个榜样，常常要到教会去，那可是你要让他们明白父母亲是怎么样看我们的信仰，我们是怎么样看我们的教会，那他们很容易马上就写。然后第四，就是表达你的诚意，你是有威严的一面，可是呢你有慈爱的一面要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有慈爱跟那个威严，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原则在哪里，我们不是随便的。其实今天上帝的本性也有慈爱的一面，也有公义的一面，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也是有这样的那个。然后我讲到第五条，第五则，就是适度的赞美，也不要太过分的赞美，那就是适度的赞美。我们有一些他应该得到的奖励，他应该可以得到的奖赏，我们都给他们鼓励。然后再过来就是在生活上的以身作则，那我们昨天也讲过，那就不用讲了，因为今天父母亲就是在家庭里面，你们是演一个活活的那个原戏，小孩子看你们，我们昨天也提到说小孩子的视力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而且很雪亮了他们的眼睛。然后第七可以跟昨天那个也很类似，第七，那就是给小孩子无条件的爱。我们对于那个最小的孩子，我们很容易无条件，对不对？我们抱在孩子那个我们身边的那小孩子，因为我们认为他们不懂事，所以我理所当然我就无条件的爱。可是我们对青少年，看他们的穿着，看听他们讲话的态度，然后看他们的表现，有时候真的很讨厌。可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给他们无条件的爱，那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那个对他们的爱是没有任何的条件。今天父母亲很喜欢说，除非怎么样。今天有人说，对那个孩子说，对那个女儿说，今天你在我的家，你在我的家就听我的，你所有吃住都是我供应给你的，然后你所有的那个，所有按照都要听我的，你将来离开这里你怎么样无所谓。你问，请问你这样的那个讲好不好？好不好？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父母亲都这样了。今天你在我的家，你就听我的，你吃我的，你用我的钱，然后呢，你在这边什么都要听我的。可是你离开这个家，你就自由。这个好不好？当你这样子讲的时候，这个孩子啊，一直祷告上帝，说希望我早一点离开这个家。一离开这个家是毕业，恭喜。我们真的要很小心那个跟讲，因为我们给他们太多的条件，除非你怎么样，如果你怎么样，我才给你那个。好，那对我第一八是，我们刚才讲过说那个 OK 投资那个时间，跟昨天的有些很回复的，因为有些适用在这里。那个时间就是，当然那个成长，那个跟那个前面讲的那个陪他成长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时间都是你要成长，你继续需要那个时间。现在多少 ？OK， 好，现在是马上跳最后两个啊，就是养成那个责任感。我们的小孩子正是一个责任感。然后第十条就是那个养成对孩子的那个对家庭的归属感。你要让他们怀念母亲所煮的菜是什么样，让他们怀念父亲的微笑是什么，然后让他们怀念母亲的那个虔诚的那个景象是怎么样啊，然后让他们知道这个家里有可以投诉的时候，也是了解他们的时候，所以有那个归属感在那个里头。我的那个，我现在就对我的小孩子有个三，我们在他上学的时候，我给他们三个秘密。第一个 P， 第二个是 D， 然后第三个是 TPTD 啊，那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到学校去要吃饭吗？我告诉他们是 P 是什么的 Praise the Lord， 只有我跟他知道。然后第二个 D 是什么？ Do your best， 尽力做你的。然后第三 T 是 Take your responsibility。 那所以我常常每次要祷告完他上学的时候，你记住我们的那个 secret PTD， 他就会知道。有时候我那个弄那个午餐那个饭包的时候，我在后面我会把它写一个字 PTD， 他知道。所以在公立学校的午餐上他会低头祷告。我不晓得我们讲了那么多十诫跟十条诫命，你自己定一个最根本的三个，你要定什么你认为最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家有家规都不一样，所以我想你可以自己做这样的选择。我们昨天我们特别提到那个管教我们的小孩子也需要我们的那个需要我们从神那里来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智慧。也让我这样讲可能占一点，既然因为是圣经，我必须要提到圣经。在圣经里面实际上有关青少年的那个榜样是很多的。我要讲的是什么？约瑟跟但以理。你知道那个约瑟是怎么样？他也是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不是被卖吗？被他的兄长卖到埃及，然后在埃及的时候他怎么样碰到波提法侍卫长的那个太太，看他是一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长得很俊美，然后就是长得非常好，所以这个太太呢常常对他以目送情了，用眼睛送情，然后想尽办法诱惑他上床。可是这个约瑟他从来就没有，他拒绝，他说我怎么能够得罪我的上帝呢？这个是在诱惑的情况之下能够坚守对上帝的信仰。我再讲第二个例子，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是从自己的国家被掳到外邦巴比伦帝国，在那里跟他三个朋友一起四个组成一个所谓的团契。他们在那里彼此互相的代祷，他们为了分别为圣，甚至他拒绝当时候已经被拜过的那些食物。你们还记得那故事吗？那他们就是为了表，不是为了清高，而是为了站在神的这一边。你知道他坚守一日祷告三次的生活吗？那所以很多他是一个最，我认为在圣经里面但以理是配得，而且是唯一可以跟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被说成蒙见爱的人呐、就是上帝所爱的人呐、耶稣被讲过，天使告诉他的。那第二个就是但以理，他在政治上有很多的陷阱，可是他从来没有受到诱惑。你知道他的背后的是什么？是以前家庭教育的成功。因为那个但以理被抓到那边的时候也是差不多16岁到18岁这个中间，他们坚守立场是父母亲在他们身上所投下的那个时间投资的时间教导的结果。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小孩子，我们愿意为了上帝的缘故帮助他们？时间到了，其实我要给你们看的那个经文，以后你们有机会看，可以看那个就是那个，不是时间到，我们还讨论了那个传道书第十二章，传道书第十二章，这个是讲到你们 OK， 我来念这段经文好了。第十二章第一节，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那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要把握住那个他们青少年的时机，教导他们怎么样纪念造你的主。好，我希望你们那个青少年能够成为一个你们所喜欢的青少年。好，我们现在因为是到15分了，没有看有没有人要提出来，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那个，因为他怎么已经擦掉了？等一下跟我讲
啊。那你知道了。
哇，谢谢你。OK， 有没有人要提出来？有一些难题。我们今天下午呢，等于就是我这次整个讲堂那个分体的那个最后的一个结论。很多的夫妻问题，很多的那个什么教导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我们可以透过家庭祭坛来解决问题。最好没有问题，那有了呀。
现在小孩子只有两岁，虽然两岁虽然有点，但是我观察就是说，小孩子上学之后，他们学校入门啊，我看到好像大部分的家长，尤其是在教会里面的家长，都是把小孩子放到大背部，或者是放到那个分享部。那我目前是觉得说有点疑惑，为什么身为基督徒的家长都是把小孩子放到大背部？就是只要说父母现在家里面好好教，小孩子放到什么学校都是这样。还是我的
做法
是有点不
够啊。我想你们都懂他的意思吗？能不能有人帮我那个先呢？先答复他的问题。呀，请。
我觉得那个我们中国的
话，
孟母三迁。
对不起，你听得到吗？OK， 大声一点。你确实站起来好了，没有关系。啊。
我想到我们中国人的话，在我们的孟母啊，他三迁就是为了他孩子的教育。
可不可以到前面来好了？你听不到，对啊。哦，为了要听很认真，所以就脱衣服，你看。
那我们在美国这个环境的话，你不管是 public school 或者 Christian school 的话，如果是为了孩子的话，你应该尽量找好的学校，因为那边的学校的话，就表示那边的家长他是信任他的孩子，他就会在好的学校，他的孩子的话，可能会相类。背景也会相类，所以你情愿在孩子的身上的话，如果可能的话，就尽可能帮孩子找到好的学生。
OK， 那所谓好的学校是一定是私立学校吗？或者是一定要公立学校吗？都不见得。所以我不晓得他有没有答复你的问题。所以关键在哪里？那个 point 是在哪里？
最主要当时在家里教是这个学校的话，因为他交的朋友都会影响到他。
所以关键是在家庭自己父母亲的责任是到底怎么，所以不在乎说，不在乎是那个学期是私立学校或者是那个啊那个叫基督教学校，对 Christian school 或者是 public school。
基督教学校当然最好。
我的问题是，我们基督教学校是
在
为什么我看到所有中国家里面送到 Christian school 的把家里送过去了。几乎是非
常
对啊，所以你是基督徒，
我
一定
是基督教学校都很好，我觉得要
从
小
朋友
去选择，我们选择学校不
管
是选择私立学校或
者
公立学校，是父母的智慧。
解答完了以后就一定要那个，因为他们交代我说一定要12:15那个，然后呢，我们讲完了以后呢，下午我们就把一些问题，我希望把下午的时间再控制好，让我们有时间谈。好，你先最后一个呀。
我刚才就他提的问题就是说。我看到一现象，有时候可能还正好相反，有的很多基督教。
那你已经帮我讲了，那我们下午再继续讲。好，谢谢，我们下午再讲了。